你知道达摩是被谁毒死的吗？达摩可不是被信众毒死的呀，达摩就是被佛教的里头的毒死的呀，这很正常，这没什么奇怪，这也是一场戏，也不管别的怎么样吧，就是说自己解决问题最重要啊，自己解决问题，其他的这些，这都是互相，就这么说，十弟还会说八弟没有见性呢。这佛法的利益就是这样的，十弟说八弟没有见性，那个摩提婆达多，提婆达多就是十弟菩萨。这些东西你要是说起来跟你的是非观念完全不一样的，你还是只管学佛，这个事儿就很少了。就不，你可以有什么疑惑可以说，比如说他攻击老师哪个地方你觉得有道理或者有疑惑，你不知道该怎么辩解的，你可以问啊，这没事儿。还是回到开悟的多少的事上，开悟的多少的事就是说的是自古以来的话，古时候的人呢、都是这么说的，就是说明心见性，开悟的人不多，古时候的人都这么说的。你禅宗里面开口第一句话就是地旷人稀，与龙蛇混杂，就是说看着这个地儿很大，实际上呢真正的没几个人，龙蛇混杂，看着它是都是游的，实际上它是蛇，它不是龙，这是古禅师说的，自古以来都是这样的，都不多的。你看你干什么了？你要是说的是要宣扬啊，又是把它给宣传出去，让很多人来学，那是另外一条，那是事业路线。但是从以心传心的这个角度，古人就抱怨没多少人，那还能人多了还行啦？我们这已经算人多了，已经是贤杰了。可以。是。可以，我同意。对。你这个太没志气了，我告诉你，你还没修完呢，你就这么没志气。你立一个高的，你得个低的，这是应该的。你本来你立就立个低的，你连低的你都捞不着，我跟你说。你立个高的，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因果，不要做发挥。有这个话，不要发挥了。当然了，对，不是只管打坐，就是说的是只管修吧。你这个开悟的这个事儿还是没说完，刚才你说的那个人多人少的事儿，刚才说了，就是自古以来都说地旷人稀，还有第二点，就是我们为什么学心中心？你为什么选择圆寂老人？为什么选择齐志军？为什么选择心中心法门？就是像这种人，其他的法门都少见呀。你心中心的人再少，你这种开悟见性的人比其他宗派来说还是要多。这个话就是我们关起门来说，出门就是死路一条。但是你去比较一下，你去跟别的宗派在一块聊一聊，你跟他们吃住3个月试试。哪儿的？关湖北的啥事儿？你最好不要拉仇恨，不要拉地域矛盾。
湖北老师，就说他们为什么修不通，他是很公开的说，他说就不要提什么成见。
我们以祖师的为准，圆寂老人的书里头最有名的一本书就是《略论明心见性》。圆寂老人的书最有名的一本就是略论明心见性。圆寂老人是怎么说明心见性的？我们从明天开始应该学略论明心见性。圆寂老人把现在的佛教，心密之家是我们的。那就看一下心中心的祖师重心放在哪儿，心中心的祖师重心放在哪儿，齐老师的重心放在哪儿，看这些就行了嘛。心中心的祖师重心放在哪里啊？这是第一个，从修法上来说，重心绝对是心中心。慧寂金刚这个法是应用的法，是启用的法，是方便用的法。方便用的法治牙疼咒、驱虫咒，他们都是同类的，在心中心跟前全都是次法，主法就是心中心。围绕着心中心，因为心中心是无相密， 关于密宗这一块老人最懂啊，老人一提起密宗的这个角度，老人就马上第一句话就是心中心是无相密，很珍贵啊。你学过别的你就知道了，我们主要是上来就接触无相的，不知道，觉得那些有相的可稀奇可稀罕，你当你从那些有相的过来你就知道了，你去看看那些有相的，你修了半天那个什么的话，什么东西都搭进去不少，什么的精力啊人力啊什么的搭进去不少的话，你看看你的那个烦恼跟疑惑的程度，那修有相密的你们没有走那条路过来，现在不是那个啥不懂不知道。元音老人一说就是无相密，还有就是以密入禅啊，叫禅密，叫禅密。嗯，因为元音老人在弘心中心的时候呢，那个八大宗派还是比较坚固的，八大宗派里面最有名的实修法门就是禅宗净土和密宗，叫禅净密。所以元音老人就提倡那个时候的话就叫心中心，叫禅密。你看我们门口那个介绍上就是这么写的，也叫禅密。禅密这句话不能准确的表达心中心，但是呢它有一定的道理，就是我们是以密入禅。以密入禅，这个禅呢不是什么不值钱的东西，禅是和佛法的核心之核心，心中心就是核心之核心，是最珍贵的东西。有了这个东西别的你也可以学，但是你不学也没事儿，也绝不缺少什么东西，这一点最关键。哎呀，开悟的这个不多，是自古以来都不多，但是心中心的已经算是多了，已经比别的宗派多了。你再去看心中心里卧虎藏龙的人很多，他可能并不以传法师的形象出现，真的，他有的人他没有传法，为什么呢？他不是说的是我要传一个法，他等着就是看看有没有找他的，也可能没有找他的，没有找他的学人，也没有找他的老师，那他这一辈子潇洒自在，可以这么说吧，我们一心古寺的义工很多都是这样的，很多都是这种情况，但是他的心态他就是很，其实他很就是说很解脱，很解脱，就是有这样的，有这样的，可以大家可以在师兄里面也可以参一参，就是这一类的人跟其他宗派比起来还是多。你跟这一类的人打交道，你再跟其他的宗派的人你再谈谈佛法试试你就知道了。就是说虽然是开悟见性的少，但是心中心这个宗派跟别的宗派比明显的是多，明显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哪怕有很少很少的机会，也应该考虑，没准你就是那个唯一的那一个。嗯。你应该不管是不是开悟，你不管是遇到什么情况，你都能修完一千座。那如果这样的人，我认为就应该开悟。这样的人就应该得到佛法的好处，应该得到佛法的什么好处呢？就是开悟，因为开悟这个事儿能够根本上解除烦恼跟疑惑。这前两天我还很感慨呢，这些学咒语学咒语的问我那个咒语的，就是天天都在找这个咒好那个咒好，最后找到一个好的咒问我这是啥咒，我一看那是心经上的一句话，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无上咒，是无是大神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都把这个给忘了，这是佛法的核心啊。元音老人略论明心见性里面就是这样痛斥禅净密的，就是禅净密三大宗派最大的问题现在就是不提明心见性了，不提明心见性就等于没有佛法了，怎么不能提啊？你再不提的话佛法更没戏了。不，那当然了，别人不提是别人的事，在我们这儿我们是提的。我认为每个人都有明心见性的追求，只是他不知道。比如说他认为哎，我的有个什么事儿，我给他解决了我就没事了，他不知道他解决了这个事儿还有下个事儿，他拆了东墙还等还有个西墙等着他补，他去忙吧。所以我认为明心见性是每个人的需求，只是他知道和不知道。有一类的人他知道了，哎，这一类人就快一点，有的人有一类人他不知道他就慢一点，但是我认为明心见性是一切众生的需求。那是你的想法，那是你的想法，修完千座的人自己知道明心见性了，就是你就是修了一个东西我得了一个什么东西，那是你的想法， 民心见性这个地方上呢，它不存在一个迷和悟，它不存在一个知道民心见性和不知道民心见性，它这两个东西它就扔开了。然后从这个地方上，它再除习气，在其他方面慢慢慢慢的，这些都是这样的心态，把它就广阔了。这样的话就没有对立和冲突了。明心见性，而且呢，就是说的，他看不到表面的任何的好处跟热闹，他还是那个平常人，可能看着他还更糟糕呢，有可能是这样，但是他的心态他不一样，这个东西只能如实知自心，这叫人是就是人，只是行旅不同。你说元婴老人修了一辈子，我们觉得他是可厉害的大祖师，他在外头怎么了？他在外头就是一个普通的公务员啊，退休了，最后还不小心坐了个牢，一辈子没结婚。妈妈还早死了，你看看，妈妈还最后吓得病死了，你看看，这别人一看呢，你要是不学佛的，你看他怎么了？他是学了佛光辉熠熠了吗？不一定，但是他的心态，那是就是说凡夫是揣测不到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学禅宗公案合适吗？啊？禅宗没有公案，我们根本都不是学公案的，我们学的不是公案。你是看了好多啊？啊，看了糊涂。那我就问你，明心见性是明白吗？啊，不懂啊，不敢说了，不敢说了。明心见性是明白吗？齐老师说过，明心见性往明心见性的路上走是有两条坑，这我们往那儿扑上明心见性了，然后扑通掉到两个坑里了。一个坑就是要明白个东西，要明白个道理，这是落概念了。还有一个要追求一个境界，比如说化空了。我们现在说化空了，前面前几年说的都是爆炸，这几年换了个词儿叫化空。最近又说要能所双亡、能所脱落什么的，就是这就是明心见性的两个坑，一类是落概念，一类是落境界。他认为要有一个什么境界才能看你的样子是要明白，是要落概念。那你是哪一种啊？不会的，在胸在头，我都听了多少年了，不会在那儿，最多是下丹田禅，对对对对，不会在上面的。对对对，跟针对不同的人答案都不同，是说的是那个地方的话，就是属于是一个方便说法，先把那个方便说给他先安了心，但是最后的归处肯定是也相同的。那你是适合那一种？齐老师说的好多种，齐老师说了好多种。不不不，等一下，等一下，齐老师说了好多好多种。但是呢，以我的经验，我可是跟齐老师，我没有修正，但是我至少跟齐老师好多好多年了，我可是比他们要早一点点，好吧？我这是说的是这一个了，这都全是有相的。从我的经验上来说的，你应该适合那一种，就是咒语在身体之外。你属于那一种，齐老师答过好多咒语在这儿，咒语在那儿，你属于典型的咒语在身体之外，这个适合你，你爱信不信。绝对不可能。咒语在身体之外，绝对不可能在心啊，在胸啊，这个角度齐老师绝对不会说，没有，绝对不可能。那个在底下是因为他手啊，他这个人他练气功，他要手， 他要守他守错地方了，所以这样，但是这个地方要丢开的。不是不是的，就是你哪怕是在底下或者是在什么下丹田什么的，也不可能一直这样。老师有的时候会经常的加一句这个要丢开，不信我们现在可以跟老师连线，后面还是要丢开的，不可能一直这样守。
那就针对我们大多数人，
针对大多数人就是，哎，说的太好了，针对大多数人都没想啊。是的是的，你知道佛教中说的是叫什么来着，佛教中说的是先断见惑再断思惑，这个见惑的第一个惑就是身见，别以为那个身体是你，这是一个很低等的一种很露脸的一种邪见，所以那个咒语你不要跟身体联系。身见是一个很糟糕很糟糕的，就是属于是一般的都不屑于说的。身见是属于五种邪见的第一种。啊别别别，我没有没有没有，我这根基好的都不需要修心中心，我们都是根基漏裂，所以需要修心中心啊。嗯，你可以多看看佛经，佛经不在身体上做文章，不要考虑咒语在身体的某个部位，这是就是这样的话，对于明心见性没有利益，而且对于身体也不好。
只管念咒，啥都没有。你想太多了。
你跟谁一个屋子啊？你现在住跟谁一个屋子？没有，没有跟谁一个屋啊？
301。
回到这啊，房师兄啊，你可以在这儿跟那些就是打的坐多一点的这些男的师兄聊一聊，基本上都不应该是这种的想法，跟大家聊聊都行的。你可以跟师兄们参一参。你顺啥棋啊，根本都没有顺其自然四个字儿。心中心的祖师开示里头没有这四个字儿，你顺啥自然啊？啊，你以前练过庄吗？练过庄一类的吗？站过庄啊，练过气功啊什么的，练过吗？哦哦哦哦哦。那你说顺其自然也是有也是有道理的，你不应该只顺其自然，你应该不管他随便他。他死了也没事儿，你应该这样。这种事儿你越狠心，你越这个事儿越受益，越得的越快，就这么简单。你别舍不得，你随便吧，他气爱怎么走怎么走，你别管了。那个咒跟身体就是随便吧，跟身体没关系。要个身体又怎么了？要个身体，那个烦恼疑惑的那苦难的多的不得了，这身体给你带来了啥好的？随便吧。你就是你要是讨这种感受，你修了这几百座就是不会有进步。 啥呀？把握。
那个时候的话，你已经被无名周遍了。
无名周遍，哈哈哈哈，那是啥词儿啊？哈哈哈无名周遍。这个事儿我的微信朋友圈都发过，你们都不记得怎么念咒语。元一老人就让他念了一句咒语，他念了一句，元一老人哎，这就是心念耳闻呢、啊。你就你说话你能听到，就这么直接的事儿，你非要加什么加什么别的东西都是多事儿，就这么简单。嗯。因为像你这么认真的人很多，所以元一老人才这么说的。你念一句，他念一句，元一说这就是心念耳闻。不用不用了，我们现在说话呢什么的，他一念他现在又开始生事，又开始找感觉，哎，我在这儿感觉不一样，别你正在想，你说不想的时候正在想。行了吧，嗯嗯嗯嗯，就是刚才从开悟说到了身体应该在哪个部位，咒语从哪儿出来的，哎呀。你刚才也说了什么都不管，做完迁坐，对不对？嗯，对，真的什么都不管，也不在意身体的，这种的人肯定会迷心念心，就怕你管，就怕你管，这从哪儿你别管、嗯、其实元一老人那个时候在的时候是那个谁，除了齐老师当时比较火的有一句话叫南正北齐嘛，南正北齐，正就是有一个郑国元啊什么的，他说话倒是有一股禅宗味儿，但是他后来都不怎么出来了。嗯，有那个能传法的是四比丘八居士，那四比丘八居士里有可多人也是的，遇到了不知道什么样的问题啊，变化啊，变故啊，不什么的，他也不怎么出来了。现在出来的这些元一老人后面的人，我们都不清楚，不知道。就像乐玉凤这一类的都很多，那你说咋办呢？那也没办法。你怎么知道四比丘里有他？哎呀，算了，我都不拉仇恨了，我们学这个吧。不，学吧。哎呀，嗯。你都不知道，你都哎呀，还是但是呢，这个事儿啊，就是以前的时候，我们去那个，就是那个时候，齐老师去广东的时候，然后拉上那个沈红啊、蔡一中啊一块儿去找陈宁。齐老师的意思是在寺院里头举行灌顶法会，陈宁的意思是说有一个比丘他不能灌顶，就是他破戒什么的不能灌。说的是谁啊？说的就是那个光生石是陕西的，就陈宁就这么说。齐老师就说了，把齐老师说就是他能不能灌顶这个事儿的话，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也说了不算。齐老师说还是要看他说的法，他说的法跟老人是不是一致。你要是真觉得他说的法跟老人完全一致，你对他具备信心，其实这个灌顶就是纯正的。当然了，要是稳妥点，元一老人在世的时候，这些人能灌顶那就更好。但是还是要看他说的法呀。这个达摩安心，这个你可以一会儿再找，因为这个公案我记得是略论明心见性的那五条里面就有一个嘛，应该是明心虚妄的那个，可能是第一条。再往下看，还有问题没有？还有问题还可以接着聊。这个师兄说的，咱们学习也没什么，只是借着来学。你还不会不了解，就是用功啊，用功主要就是说的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我们的心啊，像猴子似的，我们要把它拉回来。你看我们这里画的牧牛图，它老是出去吃草，你得牧它呀，你得牧它，不能让它瞎吃草，对吧？ 你要是不让他吃草他就死了也不行，哎呀这个事儿啊可不好拿捏了。但是没有牛你不需要牧了，这多好啊，你还不了解，你还不知道那个的好。现在的就是着相着惯了，依附那个心，依附一个东西，依附惯了，要是他没有你会觉得很害怕。所谓的明心见性就是他没有了，哎，这个地方正好，这个地方很平常，就本来就是这样的，这个你才松了一口气儿，你才安心了，嗯，就是这样。哎呀，这个解脱道都可难得，都不一定是什么时候能够说合适。哎呀，这个现在这个疫情过后，这人啊，就是这种的心，这种根气，确实是跟我们那时就是早几年的那些的疫情前是有一点点变化的，咱不能说太大的变化。大家在一块交流修了心中心有什么好处？多可比较可悲，实际上说白了还是。互相鼓励，有信心，加油啊！你可以的。是，还有啥相关的问题？没有了，我们再学习。你刚才说密心了不可得，嗯，为什么就是密心了不可得？他不是也说了吗？他说的是哇，我们迁坐了过后，万一要没有明心见性咋办嘛？他也说了。
但是我觉得老师老老拐弯儿，这个脖子老是扭过来，老是在不找东西。
这个是无始劫以来的习气。无始劫以来的习气，但是你的知见没有扭转，你不知道它是习气，它就是业力，你非要那样不可。我们是非要那样，非要那样，最后我们冲到了心中心，我们就非要修行，我们就非要正道，是这样的。但是呢，你知见扭转过来，你就知道，哎呀，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可寻。但是这个时候习气还在，习气还在，发现了就提醒自己别这样，发现了就提醒自己别这样，这就是除习气。所谓的除习气，并不是做好人，除习气就是改变这种的。非要找，非要是去揪他，那你就在这儿吧，也没有什么这个，也没有什么那个什么，也没有什么事儿可干，你就在这儿安心做呗。
对呀，
嗯。
最后就
你说的是最后也没有习气可说，你现在呢？
现在有。
没有习气可除，这个地方上就开始除习气了。除习气就是他心里头知道没有习气可除，但是呢他还是有一些事儿，他一坐就追进去了，一坐就好像是很难自拔似的。哎，这个时候的话他就在没有习气可除的基础上要改这些，这个时候就好改，就容易改。以前的时候齐老师讲除习气讲的可过分，现在齐老师讲话都缓和了很多。以前齐老师讲除习气，有一种除习气就是你使劲犯，就是除习气。你就犯，就这么说吧，就我们心中心的人来说，不说大习气吧，就说抽烟喝酒。哎呀，抽烟喝酒不对，我就要抽烟，就要喝酒。等到你修了五六百座，你就专门的，你要是想磕抽烟喝酒的这个事儿，你就磕着，你就想跟这个事儿死磕，你就抽，你就抽，你拿一根烟，你仔细体会到底好在哪儿。你其实你仔细体会也没啥好的。这就是说除习气很活泼的，不是像你想的那样，就是实无习气可除，后面才说除习气。不是真有一个东西可除，真有一个东西可除，你的心永远就落在那个上了。我到底是除掉了还是没除掉，就落在这个上了。我到底是除掉了还是没除掉？我今天除干净了吗？我明天还呀，可能又不行了。 齐老师还举过一个例子，就是那个时候的他们那个那时候的跟着元音老人的那几个出家人，那几个出家人齐老师给他们护关啊，他们在闭关啊修，那都可精进了，那就是那其中有一个，那就是啊，那都可精进的了。他的主要的问题就是见着女的，有一个女的，他跟那个女的是有感情的，有的感情也是就是也就是说的是从好的方面开始的，不知不觉发展起来的呀，有这种的呀，对吧？对于有感情了，就是使劲修，修了之后一出关一见这个女的又有感情了，又一看又动心了，又回去了，修一出来一看这女又动心又回去，那你这弄啥时候为止啊？
嗯。
所以说你要除习气，你就想着你要是真的有个习气可除，你真除干净了吗？除非你没习气可除，谈不上除不除干净。这个地方上才就是那个啥了，才可以说是除习气了。除习气除的是那个着相啊，无始劫以来的那个着相啊。以前修心中心的人呐、啊，那个就是很有慧力，那个智慧一开呀、啊，那些别的那些打着元音老人名义说的那些话，一般的都不会上他的当。现在的他们就可容易上他的当了，那些人就高举着旗帜，要打一辈子坐，一定要能所双亡，根尘脱落，一定要除习气，不能不除，不能够就是都落到什么里头，就开口就说这些没有啊什么的，你们就是在这吹牛，一定要除习气，一定要保任。要保个几十年，要看住，要绵密关照。以前这些话在我们这些人里头都根本都没有市场。现在的就是这个，哎呀，还是多打坐吧。你都没有，你说到最后没有习气可除，你就是影影绰绰的。你要是到最后没有个习气可除，你还有一个觉得，你还有一个最后不最后，哪有这些啊？这个地方啊，什么东西都不利的。这个时候再说没有习气可除，不是想的或者影影绰绰的。继续做没坏处，先做做，再做做。这能看懂吗？这无门约能看懂吗？元音老人啊讲的那个元音老人的开示里面讲了好多古人的修行的故事，元音老人讲的古人的修行故事几乎全都是禅宗公案，就是像这无门关属于比较简单的，这里面好多48则公案好多都是元音老人说过的。无门约颂约就是一个是点评，一个是总结。这个点评跟总结啊，基本上可以从两个角度去就是去怎么说呢，去品味这个公案，品味这个公案。明心见性这个东西啊，我们都是奔着明心见性来的，但是明心见性这个东西又碰不得，一碰它就触了，一碰它就有个东西可明了，但是你又不能不明啊，哎，这个地方就好玩，你又能碰到它，又能不被它烫住。这个地方就是要高手了，叫不伤风犯手。一般的人一说明心见性就被触着了，就是哎呀，有个心可明，有个性可见，就堕到见解上的一个错误见解里了。这个在禅宗里头说话叫狗舔热饼铛，就是你这明心见性是个好东西啊，就是那个锅里头可香了，做着可香的东西，但是你狗一伸舌头一去舔这个锅，那个嘴啊就舌头就被烫了，狗舔热饼铛。嗯，就是明心见性这个事儿。我们都是奔着这个来的，但是你还不可以想，你一想就不对了，那就是落思维了，那就不是明心见性。但是我们又不可能不奔明心见性来，哎，这就好玩了。所以就无门关呢，就是无门约，就是平畅，它左一个角度，右一个角度去试探啊，就是这样的，从不同的角度去说这个事儿。他可以举一个故事，像这一个故事就是说的，密心来与汝安心。然后呢，密心了不可得，与汝安心静，就是奔着这个来的，就是说这个事儿的。起时安心，将心来与汝安，密心了不可得，为汝安心静。再往下翻，然后那个谁， 那个无门就说了，这个达摩呀，这个老和尚啊，缺齿老狐啊，千里迢迢的航海过来的，折腾折腾折腾折腾来的，折腾来干啥来了，折腾来折腾，好不容易折腾折腾过来的，折腾过来了就找了一个谁啊，找来找去就找到一个二祖。就找到一个二祖接他的法了，你看看佛法咋这样呢？你刚才有个人问，那明心见性的几率，那你想想达摩的几率怎么会只碰到一个二祖呢？我们泱泱大国怎么会只碰到一个神光呢？碰到个二祖，还是二祖还六根不具，就是说他少了一条胳膊。咦，谢三郎不识四字，谢三郎的这个公案是什么公案来着？谢三郎这个人他见解挺好的，但是呢他就是说他不说东西，不说东西，他就是钓鱼，天天钓鱼，天天钓鱼，啥也不说，问他钓啥我啥都钓不上来。就是这个，我记得大概是有这个说的，叫咦谢三郎不识四字。这就是他感慨，这个达摩奔了老半天奔过来的，折腾折腾折腾过来就接了一个人，这一个人还六根不具，接了这个人还是将心找不着的人，不像我们天天要明明明明明修着心中心老有进步了。玄沙师辈，原来是个秀才。就是那个就是特别的有韬略，侃侃而谈，最后就钓鱼。
不惜不也是大
王啊，
不惜不也是大王
什么呀，你看的都是傅大师跟达摩根本都不是，他两个都没有不在一块儿的。
他不是在那个。
行行行，你啊。
他们不是在南梁中国吗？
谁呀、啊？哪个没听过记载？
他们在南梁。
这个，后面的这个颂是西来直指世音主起，就是应该是达摩的师父跟他说的，大就是震旦有大乘气象，然后你就要到这震旦来。后来达摩就过来了，达摩过来了就开始折腾啊，挠瓜，就是瓜就是瓜噪嘛，在这多嘴多舌，捣乱。挠痒痒的那个挠你一下，你本来挺好，他挠你一下，就这样，本来丛林挺好的，他非要进里头折腾捣乱，你看看。挠瓜丛林，原来是耳，原来是这个呀，原来是你啊。西来直指，就是达摩西来，直指是因为啥，是师父告诉他的，然后他过来就在我们中国开始捣乱了，开始在丛林里头搅出来了一堆事儿。原来就是这搅事儿的就是这个缺齿老狐啊，就是他呀。或者是原来是耳啊，挠过丛林那是哪一个，就是为了见性这个事儿吧。这是古时候的赞佛记，不像我们，我们现在谁要是这么说心中心拍死你。你是从哪儿来的？你是从哪儿来的？你是在贵州？不是，我这不是禅机。你从哪儿来的？你是贵州的？你修了多少座了？不到200座，谁灌顶的？能告诉我吗？谁灌顶的？啊，周大清啊。周大清也不至于说达摩是为了想渡。啊，对对对，他也不至于说是达摩想渡梁武帝。 我觉得可以说，要是非要说达摩，也就是达摩想会会梁武帝。你说度梁武帝问对面者谁，达摩说不识。我跟你说，就这句话就把皇帝给气死了，还没有一个人敢跟他说我不知道呢。梁武帝拂袖而去，这是想度他的态度吗？嗯。往上翻啊，二祖没什么反应。
他不知道后来
但是这个话呀，这个话就是说的二祖要不要认他做师父啊，二祖在这会不会那个呀。像类似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九响龙潭那一个。他说我到这儿来了，我久仰龙潭大名，我怎么到这儿来了，潭也不见龙也不见呢。然后那个龙潭就蹭一冒出来，恭喜你亲到龙潭。就这一句话，这一句话他并不是在这儿开悟，但是他说诶、他就愿意诶、镇住他了，对对对，镇住他了， hold 住他了，他就愿意在龙潭这儿住了。类似就是说的，就是还有另外一则公案，就是到了龙潭禅师呢，他去见龙潭重信。没找着，到屋里没见着，他说这个啥龙潭呢，龙潭龙什么龙啊，没有潭也没有龙。然后龙潭一下子冒出来，哎呀正好，幸亏没有潭没有龙啊，恭喜你见到真龙潭了。就这么说了一句话，他说哎，看样子这个龙潭还是有几下子的，他就住了。这个就是说的将心来与汝安心，密心了不可得，为你安心静。没有心呢，我找不着，找不着已经帮你安完了。如果他要是真的找不着，为汝安心静，这个地方就是没事了。我们每天都在勤拂拭，勤拂拭。本来无一物，你勤拂拭个什么？勤拂拭啊？我们都是要找这个心，安心安心，都没有一个心不用安了，多好啊。要说这个心学问可大了，十方世界没有一个在心外。那所以说到底是有心还是无心啊？
我
正
要问你
啊。我有的时候说有心，有的时候说无心。那到底是有心还是无心啊？那你心沉不下来行吗？你不明心见性行吗？他是在大理打过的，他还应该在家家做还是怎么回事？平常没怎么加，就懈怠不要紧，就怕心思用在别的上。别的是没有出路的，只有明心见性是唯一的出路。元音老人有讲的那个略论要不要翻开看看，锵锵茶馆可以看看。你打开那个锵锵茶馆的那个浏览器就可以看见元音老人有讲这个。我也用这个浏览器。你用锵锵茶馆一搜，可以在那个必应上搜到。原来生怕人家不知道，现在生怕人家知道，哎呀。 做个网站，我勒个天哪，这个难啊，往外一发布网址就被举报了。我们工程师告诉我，这个一般都是同行举报，我都很无奈很无语。
别人同行
我们啊，我们用的那个域名嘛，用的域名我们说改了新域名，没改多长时间了就找不着了。对对对，他们说是被我们的这些人，你说哎呀真是没办法。是啊，
那个达摩是那个叫啥来？准备论里面有，性即是心，心即是佛，佛即是道，道即是禅。那我想问一下，那它里面讲的这个道是哪个道？
不是你那个道，
他的道是佛。
那我想知道，呼吸戴的那个道观是哪个道观？
谁戴的哪个道观？
傅
大师戴着道冠，他还有着的那个僧袍呢。你行吗？那这个就是这个，这个是略论的，略论的，你把那个叉去掉，把那个叉去掉，这是略论的，应该是第一条，还是第二条？第一条，明心见性。什么是明心见性？可以字儿可以大吧？我记得是字儿咋变大呀？给他，他是搞电脑的。这个是必应浏览器。可以，没事。是吧？二祖神光，江心来是顺水推舟曰：“江心来与汝安心静。”这个二祖神光找啊找，找了老半天，说密心了不可得。达摩祖师顺水推舟说：“与汝安心静。”我特喜欢元音老人这个顺水推舟。达摩乃顺水推舟曰：“与汝安心静。”二祖在言下大悟：“此即于密心了不可得处，前念断，后念未起时，而彻见这不落断灭、了了灵知的性。当时念虽断，但非如目识无知、了了灵知的心。”这则公案的妙术，即是在心即是极其虚妄的，并没有真实来处，一经追问即便化为乌有。所以你说咒语是从哪儿来的？咒语跟你的心一样的，你要是追念它，不知道它没有个来处，你知道吧？并没有真实来处，我们的念头都没有真实来处，我们的咒语哪有什么真实来处啊？你追这个东西干啥呢？你就念咒就行了。你说咒语从哪儿起的？你这个东西你不没有必要。那你说言下大悟有道理的。他说猛着精彩，哪有猛着精彩，我看看啊，再往下看看。有说猛着精彩啊啊，他看到了这儿。这则公案的妙处，一经追问变化的，但念虽息空而能不灭。会者于此一既于此际猛着精彩，回光见取即为。就是这个，再往上一两行，再往上两行，这个会的这个东西，老人说了，于心了不可得处而彻见这不落断灭、了了灵知的性，了不可得处而彻见这，就是这个了不可得，在这个地方能有一个转身，这个转身就是不断灭，非要言语解释是这个解释，这就叫做，你不用回光，不用回光。回不了，现在我们都是打妄想。 回光你要先那个什么，你要先没有念头了，先没有妄想了，那个时候的话再说回光。就这么说吧，心如墙壁了，已经不起了，念念不相继了。嗯，你呢天天想着做好事儿，忙得要死，哪有空心行寂灭啊，没有空，你要一直不停的做好事利益人，哪会有心行寂灭，心行寂灭那个时候就是哎，这个时候并不断灭，这就没事了。但你顾不上啊，嗯，你顾不上，你就想着哎呀不行，我要继续做好事儿。哎，关于能量的这个事儿，郑炳强，你读一下。关于能量不灭，
关于能量不灭，现在科学家都说，能量最大，阴性无形无相，最大是天上万象，能摧一切，皆成非常，故无法生，无可比。我身六道都最强，两分脱死，超万，真要了。
嗯，这能量是个比喻，但是它用比喻来说明它的作用，一切不能催它，它可以催一切，因为一切都是虚幻的，在这个明心见性跟前，一切都是虚幻，它能催掉一切，但是它是不能催，因为它不是攀缘而来的，它是不生不灭的，它是不增不减的，这个道理什么的是道理，我只是让你念念能量。不都说，谁都说呀，佛也没说啊。嗯，
对，老人书上说
啊，曾经说过。哎，最近有一个人就这么说的，有个人说了，他说一切都是能佛性的显现，老人说这并没有见性，老人是这么说了，温拿集里有这个。
但是我们怎么信啊，
一切都是佛性的显现啊，你用验证的那个东西的那个东西是虚妄的，只有你的心是真实的，这个东西只有你心下妄想，这个东西能验证，其他的验证不了。你要是对用个东西，那就是科学类的，比如说我这个东西有多宽，我量一下它，我量的那个尺子和宽的这个东西，这两个全是虚妄，用虚妄来量虚妄，量出来了一个科学。你现在还想又回到科学的思想？
但是八地菩萨他入定了，他就见到，
见到什么了？要说入定的这个事儿啊，就是说的是有出有入的定啊，在六地这儿还可以说，因为他习气重，他还需要有出有入的定，他也有会有有出有定这种现象，这是在初地到六地之间，等到六地以上根本都谈不上，他是实际上也没有有出有入，没有有出有入的定，他谈不上这个东西，这就叫做不动摇地啊，八地是不动摇。其实初地也是不动摇，但是初地只是间接不动摇，它习气还很重。嗯，今天就讲到这儿吧，就说到这儿吧。要是有问题想要聊的，还可以留下来再接着聊。你要是对外道有兴趣，你就先不修心中心，先去搞那个道，把它搞死心了再过来也行啊。啊？哎，
你早上我打这个两打一坐的时候，打第二印，然后你上午下午打四印。
一般来说是先打四印， 啊，对对对，下午的那个第二印不变，对对对对对，是的。打七也是这样的，打七都是先打四印是成道印，你就打，不是必须，反正一般是这样，我们没有想过去改它，因为如果打七的话就必须按这个来，打七三座，前两座是四印，第三座是二印，第三座其实它是有。
打三印反正也是，反正要加座也是四印。
对，反正除了每天两小时的二印之外，剩下的都是四印，但是一般不先做，四印是成道印，二印就是泄泄火，缓一缓，它是消胀的。修了二印之后，心态能轻松一些。修四印的时候，
我们是先打。
修四印的时候，人多少有一些紧。
打四的嘛。
啊，对对对，你要是修了两座四印，那打七的那人多少有一些紧。修修二印，它能够松一松，是这样的。四印就是爬山。我们是七天四印，一天二印嘛，平时。所以我建议你还是先修四印成道，二印就是中间给它缓和缓和。
确实很痛。
很疼的话就是二印打两个小时也可以。
对，因为今天就是打两个小时嘛。
疼过之后就那啥没有那么疼。疼过之后就没有
先说他那个疼的事儿，我那个时候打气，我打了一个气，我只打了一个气，我都没打多少气。当时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每四个小时做的都是二印，给我们疼的都不行了，也没有人指导，下座大家都在聊怎么能够不疼。有一种说法我觉得还是比较有点像的，他说他看着这个疼他就能够不疼，但是我看着没有用，我就还是持咒。对，对我来说还是持咒。有一次我疼的真的疼的都快不行了。哎呀，然后中间的那人四六四六四六的在那儿，都在那儿四六，其中有一个人就下坐了。我是疼的实在没办法，我就只能持咒，因为持咒盯得紧了就有可能不疼。我就入了那一次定，过了一会儿不知道咋的，那引磬就响了。那七天都没入过定，就那天入了定，疼疼到就是过分的时候也可以入定的。但是我们不是说一定要忍疼，但是二印打了，我觉得也没坏处，别担心。
老师，我今天在桌上好烦。
你别别别，不应该这样，应该是只理会咒语，只理会咒语。不是不是，没有对和不对，没有对和不对，你这个不能说不对，或者说你不烦就对了吗？你不烦就对了吗？都不烦了也没人搭理你，我管的是你念不念咒，谁管你烦不烦啊。你回到咒上，就是不管是通过什么形式，就是为了逼着你只能念咒。我们打七的八个小时十二小时就是逼着你只能念咒，你没别的，没脾气，你是这么想那么想，很多人想的跟那个道啊就像他似的，哎，可相近可相近的，但是呢他还有差别，就逼着你只有念咒那个东西啊，就是不是你自己的任何你自己的主见啊主意啊，不是那个，这些东西都消停了之后他就跟道完全相应了。你就不要那个什么，不要去考虑那个烦，不要考虑不烦的事儿，就是念咒，你念咒了最容易混过去，我早都告诉你们了，就念咒最容易混过去。
但有人就
会很烦，你谁管你烦不烦呢？你念咒，关注咒语，关心咒语，不关心烦不烦。
有的时候念头跟那个咒语是我没有用米拉。
那个念头跟咒语同时存在，他打他的念头，你念你的咒语，只管念咒。
今天是第三印。
那行吧，你明天再打一天第三印。
就是那就相当于八座了。
对对对。
我就觉得很多 TVD 的这种。我就觉得我懂，就是理解，但是我就是像你刚刚说，齐老师说什么叫除夕？除夕就是某，就是不断的犯。
除夕期不光是不断的犯，他不断的改也可以是除夕期。
但是我就发现，我发现我就是这种，因为我没有看齐老师。
你还没谈不上除夕期，还早着呢。千座内不考虑除夕期。没有没有，你就很混乱的千座内不考虑除夕期，不是跟你们说的，就迷信见性一个事儿。其实别说千座内是明心见性了，就是后面的也全都是，他从各个方面上去见明心见性，去看待明心见性，只要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上你能站得稳，其他的事儿都迎刃而解。出奇迹不出奇迹也是这样，其实就这一个事儿，老人把它一展开说变成了那个见性出奇迹，实际上就是一个事儿， 佛位于大事因缘来此世间，就是见性，你就是把见性这个事儿要弄准弄稳。嗯，你不稳没事，你稳的时候是什么呀？你不稳就曾经稳过，稳的时候是什么呀？我听听，万一你对了呢？万一你对了呢？
不是，就是我经常就是因为我觉得原来情绪很大，有
哎，我不管你情绪大不大，
我崩溃的时候我就看那个情绪在里面没有留下东西
啊，这个东西不相关。
嗯，
他就一直老是死磕这一类的东西。谁说的道啊？我们说的是解脱道，他老是问我道德经的那个，你就去打三印去，老老实实的打，要不然你就老老实实的去学道去也行。
我不学道，我只学佛，我还学道干嘛？
那你问谁说的道啊？
那刚那个那他也那个达摩不是也什么论？
他说的就是解脱道，佛法另外一个名字就叫解脱道。
人家说的也。
嗯，对，说的也那个，你现在好好学佛吧。你说的就是《道德经》说的好，你的意思是，我也同意《道德经》说的好。行了不？
不是白话是你别
不是，我现在没有问题啊，就这一个问题。
你就这一个问题，这两个都好，你愿意选择哪一个呀？
我肯定学佛，我学道干嘛？
人家道那么好，你为啥还不学道啊？
所以他也没
啊，是我同意，我跟你完全一致。不假不假不假。他不是说一个东西的，不是说解脱的。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他按照他们先来哈。
你还有问题吗？
我没有。
我们要旁听。就是我就是在福建上嘛，就是那个风筝是那个心是因为境界没有解脱心，精神是因为心
因心不净啊，背的挺好。
不是我，但是从这儿的话，我就觉得就是了，就是。反正我就觉得身心都是希望的，因为有境界嘛，精神来往，就是没有这个精神的人，
啊，
相对而言，
啊，
是二人存在嘛，
嗯，
但是就是这一点哈，那个自信呢，就是我那自信是真实的，就是那个不生不灭，六祖也说过的，就是。就是本来不幽默，
不用背，我知道。
人生万法，就是那个自信，它是不是真实的吗？它是真真实实的存在的，对吗？
不对，不对。你现在怎么描述这个自信啊？都是一种，就是一种拿捏，是一种虚妄，都变味儿，都变味儿。不能说是意识心，反正就是这么怎么描述它都变味儿。它是那样的一种真实存在。你说的存在，你也可以说它存，也可以说它不存在。因为它没有实质的，你抓不到它，你怎么能说它真实存在呢？你认为它无相是像空气一样，它有个东西，只是它是无相的，不是的，不是的，它不是那个，它连那个无相也没有。真的见性不光是虚空粉，不光是大地平尘，还有虚空粉碎呢，它是有无都不立。
但是那个一念不
生
三世的那块，就是因为那一念空气了，就是心嘛，那个心。现在我们学佛要知道的就是难。
一念不觉生仙气的一念，就是说的是这个一切本名忘起一念任名，是这个东西，说的是无名嘛，并不是说的微细的念头你没发觉，不是说这个的，说的是无名生三系。啊，对对对对对，啊，
那个心只是相对来说的真心，
相什么对来说的真心啊？那我这个对是不是相对你的不对才说对呢？啊，对呀、啊，那你想要找绝对的，你要在我这儿找一个什么答案呢？
你想说自信是绝对的，就是那个。
你这么一说，你又立了。
不二的。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
是
不是绝对？
不二
你想，你就是说没有把握，还是你有问题？
就是在这儿，这边上，在这儿。
有疑惑，然后呢？怎么了？你说。
没弄懂。
没有弄懂。具体的是哪儿没弄懂啊？
就是那个真实存在的。
你说佛性是真实
存在
的，你是佛性是真实存在的。
啊，不是的，这些话要根据时候说的。怎么样叫做真实存在？你需要感受到，还是需要看到，还是听到、闻到？那你既需要既不需要的话，你何必说非要说它真实存在呢？啊，对对对，是这句话对。那你现在踩住它了，因为这个地就是它变现的。你这个知道他这一切是他的体验体验之后啊，对对对对对，不不不，你这身心是虚妄的，他是真实的，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但是这种说法你就是这啊啊，对对对对对，那你就不用说什么呀，你非要说啥呢？
我觉得这个还得
你非要弄懂一个啥？哪有什么知见呢？你说你知见不行，修不下去。这一切是佛性的显现，这个道理是有道理的啊，但是这个东西不用表白。啊，对对对。那不对，那这个不是的。那你现在活着，你已经落到了相里，要不然你死去，你死去。那个时候是落是不落呀？
不落。
那个时候也不断灭啊。啊，对呀、那你开口怎么就是落了呢？
感觉就是一说，现在就是着相
的。你怎么知道是着相啊？那你活着算不算着相啊？你现在是不是着沙发的相了？你坐这儿。
这些不着相。
平常心。
啥样叫着相了？啥样叫着相了？认为他无就不着相吗？
他有个无都不对
啊。啊，对呀、有个有和无都不对了，那你咋办呢？怎么翻过来？有和不有和无都不对的话，那怎么是对呢？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是对，
都落在里面。
没，如果没有什么对错的话，怎么那么有是有和无是对还是错呀？没有什么对错，有和无不都是对的吗？没有什么对错，有和无不都是对的吗？咋不对呀、没有什么对错。
可以是对也可以是错。
对呀、
对。
没有什么对错了。
既然都没有对错了，那你说对也行，说错也行啊。对啊。
你不要这样动脑子，你就想那个时候，那个时候的话虽然是没有它断灭吗？
不断灭。
对呀、你怎么知道不断灭？知道不断灭的这个它不就是没有断灭吗？所以你以为没有有无就是没有，不能有也不能无啦。
他有也对，没有也对。
对啊，就是你已经没有什么所立了嘛，没有立的话你上哪边都可以啊。
他说的是一种分析。真见性人论道上正亦能见性，就是对这个的最好的回答。可形象啊。就是没有什么有，没什么无，没什么对，没什么错。这时候就是那句话了，真见性人论道上正。亦能显性。那你需要用概念交流啊。我说的这些不全都是概念啊。我这些不全都是概念啊。 啊，对对对，拿着走去，翻着玩吧。嗯，对对对，没事没事，不用这么客气啊。嗯，不要这样合掌，我跟你说，你要打击合掌，可烦人了。嗯，对对对。
过到这，我们就是绝对是也是那个什么的，磨瓦成砖，磨镜成佛，也是那样的，那是不可能的。这个打坐是消我们的妄想，转我们的知见。前面的时候是必须要有，现在的这个时候的这些人，这妄想执着扭曲到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必须要打坐。但是到后面的时候，你要是一直打一直打，那个磨砖成性就是要这么说了，磨砖能成性吗？你用打坐去判断人的修行吗？那就不对了。佛法呀，它不是一个的那样的一个道理。哎，这个道理就是左，这
个
道理就是右。
讲就是这种，
它就像是药啊，佛法就有点像药，它用起来它可活泼呀。它有的时候要用在这个地方上就得这么用，有的时候用在那个地方上就得反着用。佛法在这一点上跟世间法它是不一样的。
经典上好像没有讲说这种打坐是种
有啊。有啊，就是那个佛心经上说的，佛心经上说的这个，我们是不是打坐，我们是结印持咒，你修结印持咒，你就修这个法，日持千遍，持满千日，佛力自成。这个佛心经讲了好多好多。打了几天就开始怀疑了。所以我就担心嘛，说不让你打吧。
不是怀疑，是因为我觉得有用，所以我才想问。
你有的时候觉得有用，有的时候觉得没有用。无论如何，你看我最开始的时候，前面跟你嘚嘚的，总是有一个前提，就是把百座打完啊。大修行人还落因果否？那个他答的是不落因果，后来他觉得自己答的不对，起了怀疑，后来就剁成了野狐狸。后来他说我是不是答错了，就来问这个百丈，修行人还落因果吗？百丈说不昧因果，也没有违背因果，就是没有违背因果。昧就是昧了良心呢、啊、就是背却了，背离了，不昧因果，修行人也没有违背呀、啊、也没有违背呀、啊、没有违背呀、啊。没有违背不等于是落因果，就是它跟世间法不是那种违背的关系，不是那种违背。就是这么说吧，修行人大修行人还落因果否？不昧因果，也没有违背因果，也没有违背他、哎、原来是应该这样答，他就放心了，他觉得这种答是个正确的，他就放心了，他一放心他就脱了野狐身。
郭老师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我们这个打坐，
你要是说修行人落不落因果，你两边说的都有道理。按照齐老师那个时候我们修行的时候，按照齐老师的回答，你说落因果可以写成一本书，你要说不落因果也可以写成一本书，我都可以给你解释通，都可以写成一本书，咋样说都可以说呢。修行是因，出离因果是果，这不是因果吗？所以大修行人可不是落因果吗？大修行人落因果是对的，大修行人不落因果也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修行，你就从因果的这个规律中跳出来了，因果它是梦幻泡影啊。所以说大修行人不落因果是对的，大修行人落因果也是对的。要是按照禅宗啊，禅宗你要是这么问肯定又落，因为你还有一个修行在。但是你要是按照教下的解释，修行在，修行是好事啊，哎，所以说大修行人是因，不落因果是果，他落了因果，他落了什么因果？落了解脱的因果嘛。
郭老师，我想问，就是为什么这个我们打坐会翻种子？然后如果翻了种子之后，应该怎么应对？
就是因为你有这些为什么呀？这种习惯啊，这种趋势啊，是无量劫的。
嗯。
是无量劫的，所以他总是会这样，总是会这样。无量劫来都是这样的，就是哎呀，就是咋回事啊？我要弄清楚啊！就这样，这样探究，探究，探究。无量劫来都是这样的，这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了。
老师，这个就属于思惑了吧？
不是的，他你要是提问题的话，你要是根本见解上没有对立和矛盾，那属于思惑。他说的是一种现象。
不是，就老想学习，老想那。
老想学习，对于那个，对于有的人来说，他认为通过学习才能够见性。你这个打坐是辅助他学习的，他就是有这种知见，他根本就不是这个，不属于思惑，那是他的知见不对，他的方向路径不对。
那思惑是什么意思？
思惑就是说根本见解上他正，但是别的地方他还不圆融不圆通，有的地方他还解释不了，他还是哎这个地方上好像还不太明白，是这样的，这叫思惑。就是这么说吧，他还不具备这个妙观察智，他虽然是这个根本上的事儿，他不存在矛盾，但是他还没有那个佛的那个妙观察智，所以说有的地方他还是就是给他就是看两个地方还是没有自己没有理解通没有理解透，这就叫做思惑。
对啊，不是说因为断思惑那什么就断了那个断了那个
断了啥呀？
断思惑到底断的是什么？
断思惑就是断的那些微细的那些疑虑，但是大的那个根本的对立面的疑虑，那个属于见惑，那叫边见呀。一会儿也是，就像今天那个师兄问的，佛性到底是有还是没有？你必须得给我说一遍，到底是有还是没有？这就属于典型的边见。明心见性就是离开这种边见，它既不属于有，也不属于没有。
是属于那个什么？你说那个断的是啥？
你先告诉我，见货这个地方咋断呢、啊？你想问，断私货就是断的，你这个断的是啥呀？就这一类的，遇到一个什么事儿，遇到一个什么问题，你还没想通，你还没有用佛法的道理把它融通。融啊，融是圆融的融。
那没有圆融，不就是要把它圆融了吗？
啊？
断呢？
啊？
就是那个地方没有圆，没有圆融，那不是就把它搞圆融吗？
我理解的这个佛法太玄妙了，太神奇了，总是想修修应该会
融。你说的这个我刚才没有听清，你说的是圆融怎么了？
你刚说那有些问题我们没有把它搞圆融，对吧？
没有搞圆融，就是说的你自己，就是说你这个根本的见解你没有给它圆融过去，遇到了那一个问题你又不明白了。
那这个要断吗？这个不是要把它搞明白吗？
对呀、啊，把它搞明白，它从另外一个角度就叫做断。你不仅要断见惑、断思惑，还要断无明惑呢，还要断尘沙惑呢。
断的意思就是把它搞明白的意思。
那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是从什么角？从我们凡夫能够听得懂的角度，就说是断见惑、断思惑、断无明惑、断尘沙惑。这是从我们凡夫能听得懂的角度。实际上的话，这些要是从这个佛法修正的角度来说，断见惑就是发现没有什么见需要断，这就是断了见惑。
我以为断思惑就是你想的有问题
的。不是的，断思惑是修正上的一个修行的位，你修行到这个位置上了，它是修正的一个果位。果位一般的来说，就是说四果罗汉是断了见惑思惑了。四果罗汉就是他都不像我们想的，哎呀，这乱七八糟的在想，这个东西想不明白了，想不通啊。即便是有一点见性的味道，那东西到那儿还是想不通，还是想不明白，还是有疑惑。那个就是说我们是这样的，那个阿罗汉他能够扶住，他一点都不起，他是这样的。所以教下来说，一般来说是四果罗汉，他是断了见惑思惑，但实际上真正的那个根本的那个东西要断。这是教下说的一个果位，就是说你修行到什么地儿了，是用果位，他用四种方式来说，就是断见惑、断思惑、断无明惑、断尘沙惑，这是天台宗的。
就一见性就全断了？
不可能，
有的是全断了，有的是根本的断了，还要其他的还要再往下，那不就是除习气吗？
都说第一要建立正知见，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建立正知见。
你要看要遇到什么情况下去这么说。第一要建立正知见，就是比如说我们学佛是为了神通吗？等等等等啊，对对对，这就是属于元音老人说的第一学佛第一要知见正，他是整体的对那些人，就是说的是开智慧的这个事儿，这是这个就是这么说的。 如果是从明心见性的角度来说，我们学佛这个事儿本身这么有争议，我们不是为了升官发财，我们不是为了取得什么什么神通，我们就是为了断烦恼跟疑惑，而且我们深信只有佛法才能让我们断烦恼跟疑惑。我认为这个你有这样的一个知见，然后不管别人怎么说心中心法，说元音老人，你还是坚信，你还是愿意来修，你根本都不考虑他的身份，你认为他说的法就是佛法，他说的法可能说到你心里，你这样的话其实基本上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正知见了。要是真正的从开悟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这个知见是还会影响你，这个时候是需要打掉知见的，也就是那个佛法的那个真正的说到究竟义的正知见，他肯定要铲除掉一切知见，根本就不立什么正知见。你别一副正气凛然的样子，那个地方在开悟的这个角度来说，他也是仗你的。
因为我过去修的是净土，
你的情况我知道，我大概知道，因为你有过一些交谈，不是说助念的事，不是说往生的事，是净土宗你跟他修的时候，你就觉得他的教义不让你不过瘾。你这个地方我是知道你一点的，不管你怎么走进了这个门啊，或者怎么怎么样的，其实他那个教义你心里都是暗暗不服的，你不敢说。为什么呢？他那个教义是两头的，离开一个去到另外一个，打掉一个什么得到一个什么，你不太喜欢这种教义，你觉得这种教义不是你想要的。你到了心中心这里来的，就是通过交流啊学习啊什么的，你觉得这种教义你喜欢，至少是有一个方面是这个原因。这就可以了，你还要怎么样呢？还要较什么真啊？你得有问题了再说正知见。对对对，你有问题的时候咱们再说正知见，你没有问题的时候你恰好不应该立一个正知见，那属于知见立知即无明本，今天说过了。不能过分的强调知见。你看看我们一般都什么时候说知见，他要爆炸我们说，哎呀，这个明心见性是知见转变，哎，这个时候就说知见了。他要的是爆炸，他以为是开悟就是爆炸，或者是化空，他以为是一种什么境界，这个时候就告诉他明心见性必须要知见转变。你看待问题不一样了，你对待修行不一样了，你对待那个疑惑跟烦恼不一样了，从这个地方上验他开悟没有，是这样的。不是说你今天一坐下来经历过这个境界没有，看你开悟，绝不是这样。我们现在就是按着牛头吃草，哎呀，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你看看你那个时候是不是啊？什么都没有，也不断灭啊。你看那个就是实相。你再回忆回忆，那个时候是不是什么都没有？你现在为什么又有这些？这都是按牛头吃草。这个知见本来需要你自己转，你自己不肯转，才要让你这么去再搁到那儿想一想。应该是你自己转这个知见。
郭老师，下去之后是不是习气马上就断掉？
习气不一定马上就断掉，我这个事儿昨天我就说过这个事儿，你们给我说清楚到底什么叫习气除干净了。他怎么知道他习气除干净了？他说他不抽烟，你能保证他一辈子就不抽烟，或者下辈子就不抽烟？他说不清楚。所谓的习气就是着相，你真正的见性着相就是习气。你知道我们修行人的习气他们都不知道，修行人的习气很坚固的就是修行啊，修行他不肯扔，还有一个善良他不肯扔，这都是二祖在正题启用百则里说过的最坚固的那个东西，他不肯舍的那个东西，那个东西才是习气，那个东西很坚固，他无论如何他不敢动它。啊，这是说见性以后习气啊，一般的来说的，像我们修心中心是非常非常明显的，是先见性后除习气，习气很深厚，但是必须要先见性了以后再除习气，那个是就是轻松，而且呢他自己很有主意，他这个事儿不会受干扰，不是那种的着相，是这样的。你这样的话来断烦恼跟疑惑就好很多了。你要是不见性，你在那憋，我今天这样，我就是使劲的，我就这样，我就跟你死磕。过了一阵又磕别的东西，或者你没有劲儿了，这个劲儿过去了，那贪嗔痴慢疑又来了，你就来来回回，那你就是迷，就容易迷，而且呢，那个还容易被魔所摄。我们现在的方法就是先见性，先找到这个核心根本，你用起来好用了，后面的你再除。这个尤其是对末法时代这个现在的这些人，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一批的人是最适合的。你找到了这个精髓了， 再有问题你就知道怎么解决了，再有矛盾，再有对立，还有这个什么所谓的疑惑啊烦恼，那不都是这些吗？不都是矛盾，不都是对立吗？你就知道怎么处理了。你先找到核心，先教给你这个核心，再从头开始教入佛门，怎么恭敬，怎么礼拜，怎么洗净口业真言，怎么给你弄，你来得及吗？我们事儿那么多，来得及吗？我们不想事儿多，逼着我们事儿多，我们摆脱不掉。这个时候先让我们建核心，佛心经的心中心，先让我们建核心之核心，有了它，这个地方让你把这个地方反复的立住了，立稳了，后面的再除。每个人有每个人除习气的方式，各不一样的。
因为我看过那个大公司那里，
就刚才他说的私货，这都属于除习气。嗯。
那个大公司那里，是说见性即刻就是吸气断消。
嗯，
然后昨天晚上我们谈到虚云法师，虚云法师在高明寺，他那个见性的当时他写了个偈子嘛，就是那个杯子不落地，响声名利利，叫虚空翻碎的匡心当下吸。我当时在想，见性的一刻匡心马上就吸下来了，那什么叫见性呢？原先就没有进入门的时候啊，自己看看这个人家佛学啊，好像还明白啥叫见性，但是越学越不知道见性是何物的。
没有东西不见，
不是何物，不是何物。
没有东
西。你是打多少坐了？
最先的是
就连续的，前面的不算数，连续的。
啊，就是110，111。
见性它不是一个合物，是你在问合物，这个时候就是性，它并不是另外有一个物，绝不是另外见一个东西。你死了这条心吧，虽然你只打了100座，你也不可能另外见到一个什么东西啊。
嗯，那就是说，我们今天肯定那个佛性的存在，这个叫见性吗？
不叫，这个不叫。不是你肯定佛性的存在，不是的，佛性的存在不容得你肯定不肯定。你想，哎呀，这肯定是多余的，我再也不用在这肯定啊否定啊什么的，干什么呀？你也别让我肯定，你也别让我去否定。这是真正的一肯肯定，
就是自自然然的
啊。不是自自然然，你非要总结干什么呀？不是自自然，是要通过修正的，是要通过修行的。
那打坐不是帮助我们见性，帮助我们出习气的？
不是的，不是的，打坐帮助我们当然是只有见性这一个事儿，出习气你不要考虑，千座内你就别考虑出习气的事儿。打坐绝对能够帮助见性，你修心中心，你见性的机会就多，你妄想执着减轻，你见性的机会多。别人跟你说句话呀，你正走着路啊，或者你在睡梦里啊，都有可能的。所谓的见性就是扭转了这知见了，通过一种什么样的际遇，一种什么样的情况扭转了。当然了，有一些人他可能不知不觉扭转的，那要是千座以后再说了。一般的来说，千座内的话，他可能是通过某种际遇跟情况，但是这种际遇跟情况什么样的都有，他并不依赖于什么际遇或者情况，他主要依赖于你是不是好好的持咒了，好好的修了，是不是坐下能够就是少打妄想啊，能坐下的时候关照了，是根据这个来的。
嗯，但是爆炸化空它也是见性的一种形式，是吧？
那不光是这个，咱说话言谈也可以见性的呀。爆炸化空不是那个见性的形式，就是说通过爆炸化空可能容易见性，但是其他的也有容易见性的。从我的经验上来说，从2011几年呢，反正是开始弘法，或者在这个之前，我2005年修法，我接触到的心中心的师兄很多，就是基本上呢，你就是前面修的时候过去了的，你过了100-200座，后面的也很难有什么爆炸的觉受。那个爆炸呀，那种觉受可能刚开始出现可能比较明显，越后面修越平淡。你就像这500-600座、700-800座、800-900座的，对他来说要什么爆炸，他要想要他也要不着，因为他的烦恼执着消了很多。他没有那种猛烈的对冲啊，哪有那种的像爆炸一样的那种的，他基本上不会，越修越平淡，越修越平淡，这种的多。但是这种情况下照样可以见性，我的意思是。你别考虑习气， 你有什么坏的毛病，先别影响你打坐，这是最起码的。因为我们现在新中心对待的这些众生的特点，就是什么样的众生只要五指健全都可以。末法时代的众生，它的特点各具各样。你先来，你既然来修新中心，你就先明心见性，不管有什么坏毛病，先别让它阻止自己打坐，这就已经具备了就是修行然后正果的基本条件了。你这个时候你不要考虑那个过多的考虑，你先考虑修正，先明心见性。明心见性就相当于你把树根拔掉了，但是那个树上长的毒果子照样能够毒死人，但是它的树根没了，你就必须要先干这个。我们是先干这个。不，就是简单来说，就你这种情况就不要考虑习气。但是如果有什么事让你特别的不安，能改还是改。如果有什么事特别的让你觉得就是有不利于修行，你也要克服困难去修。正是因为我们有种种的这些问题，所以我们才需要修啊。但是你别想一下子解决这些问题，哪怕有的人精神都不一定太正常，就是所谓的抑郁症啊，都写了诊断书的，也不影响见性啊。先见性，后面的抑郁再慢慢的除。他那个抑郁的症状可能还有还比较明显，碰到那种情况又开始拿不动筷子吃不下饭了，有的有的，但是还是不行，后面慢慢的慢慢的，他在那个，他不是说一开始的时候就校正他。所谓的除习性也不是断掉它，你把它转一下就行了，你转一下都是用，都是好的。几点了？有没有人到八点没有？老师上来没有？
没有，
还有
两分钟。
啊，好吧。
郭老师，
哎，
就是我们下了座之后应该怎么做功夫？
其实啊，要是你要是十二小时打坐，下坐就不考虑做功夫，你就走路溜达。没事连做功夫这种事扔开它就比较好。你现在的下功夫下坐的话，也是尽量的少想放松，少想就算是做功夫了。你添一个做功夫又压了一座山在心头上，不大好。要是问平时的话呢，一般来说我这儿也不会告诉你怎么做功夫，你得说具体的情况，我再说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或者说你这样做我认为是我是认同的还是我是持不同意见的。我一般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你说关照，你让我给你讲讲啥是关照，你可算是为难我了。但是你可以就是讨论一下，哎，我这种情况下我就是是这样对待他的，你看我这算关照吗？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讨论。因为我们在这讨论这个是关照那个不是关照，在我这我认为这是打妄想，何必呢？
你可以随时随地，比如说走的时候坐的时候就清凉耳闻，
随时随地走路的时候坐的时候，走路就走路坐就坐，这不是也很好吗？这怎么不好了？你修了新中心应该在这一点上应该我觉得还是应该有一点自己的感触的，走路怎么不好了？应该也没有特别不好吧。啊，对，走路就走路。当然了，你走路中你不安心，你念念咒也不反对，啊，我在修心中心之前，我就修那个变形法，就是说老是觉得自己这个用功啊用的不满意，那睡梦里头也争取想办法让自己用功。一修心中心马上就觉得，哎呀，就是自己扫个地还能觉得安心，我能安心的在这扫个地擦个桌子都，哎呀，哎，以前不会，以前老是很惭愧自己用功用的不够。修了心中心刚开始修偶尔有会有这种的，但是这种偶尔也都很不错。当然了，大部分时候还是想用功，还是想用功，实际上那种还是想用功他还是妄想。
那我不想用功也是妄想的。
你的这种情况还谈不上用功不用功，你的这种情况总结一句话就是把百座做完。现在咱俩就可向上对待戏，你
让你当你多加入的时候，我劝着你不让你加。你说你不想用功的时候，我又说你要把百座做完。我不是故意跟你唱对台戏。
哎，老师，这个问题其实我还是不太理解，就是因为我确实感觉这个有用，但是好像就是除了佛心经以外，其他的经典上好像没有提到说这个接印吃咒。
太多了，你都楞严经看过没有啊？楞严经的那个第七卷讲的全都是接印持咒，没有讲接印，但是有持咒，而且他那个要布坛，他那个坛布起来稍微有点复杂。啊？
他那个不是主要方法是二十五圆通吗？
二十五圆通里面的那个耳根圆通章持咒也可以算进去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二十五圆通章主要是你借助哪一个地方，并不是说修行方法是持咒还是念佛号。这是第二点。第三点的话，可是第七卷写的就是怎么念楞严咒啊。你去看看那佛经里头的，就是这一类的可多可多可多的了。
药师佛也没有。
你是对持咒这个事儿产生怀疑啊？
不是，我在想为啥作用会这么大。
它是秘密的，不是在你想象的，不是在你想象的。这世间法这个为啥都想不透呢？别说出世间法了，出世间法比世间法更广阔、更深厚，它不是你能揣测的。你要是想到最后要个来历，那最后佛说了呀，我也不知道，诸佛都不知道他的来迹，他都是这么渊源深厚的。一般我们佛经上都说到，只有佛知道，别的都不知道。到了我们这个佛心经上说的是释迦牟尼佛，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一个佛一个佛传过来，是于从哪个佛开始的我也不知道。今天说的那个观照的那个做了几十座观照的那个是有啥？别担心，观照这个事儿不在于你做的怎么样，关键在于你肯做。你肯做，你就是说心中心法整体是一个行门，你肯去做，怎么肯去做？就是不理会，不理会，不去就是去想，哎，到底应该这样，到底那个不理会，不搭理，断。忘了它，这都属于我们心中心的关照。能让你妄想执着减轻的，能让你纠结减轻的，这都属于关照。你别在这衡量我关照做的对不对呀、啊？你这越衡量越做不到位了。没有什么到位不到位的，你只管不理会它，这就是我们的关照。
齐老师来
好，我那边结束了，到这边来了。
好的，老师，知道了。
我这边结束了，到这边来了。
所以说你别担心，你过了百座就可以关照，咋不可以关照啊？当然可以啊！你过了百座，你有变化，你心态上有变化，你就啥变化？你不就是妄想执着轻了吗？遇到事儿，慢慢的这些事儿不是事儿了吗？关照它也能帮助你再把这个效果更加的，就是往这个效果上走。
我听那个小明老师他说，要把那个初念降下去，那个关照才能这次起现。
这句话我是没听懂，他可能有他的前后关系。有很多简单的方法，刚才我跟那个人说了，那不是说了吗？既照着急，切忌用力，别用劲儿。你去追索他，琢磨他，他也是一种用劲儿，别用劲儿啊！既照着急，切忌用力，成佛作祖，无他秘密。